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再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9年3月29日黎明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再来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329S， 历时50分钟。在这个最庄严神圣的早上，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时，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今天内心的感受。今天早上是代表了我们的信仰成为真实的时候，因为这是你宝贵儿子的复活，他来拯救整个人类。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庆祝那极其重要的得胜，就是使我们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我们感谢你，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仍然在复活节早上的一大早聚集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相信他必要再来。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记录在案的罪恶和过犯，我们谦卑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他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主啊，医治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人，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你圣洁的话语，我们知道它是一切真理的基石，你将这话语留给我们，叫我们相信并靠它度日。我们不但为聚集在这儿的这一群人祈求，也为全世界的人祈求，因为我们热切的期盼并渴望他的再来。今天我们处在黑暗与混乱之中，一些狂热者他们随时都会因着某些的事而勃然大怒，只要按一下按钮，整个的世界就会被炸成碎片。根据官方的说法，如果再次爆发战争的话，战争只需要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哦，我们今天正处在另一场战争的边缘，教会也处在荣耀复活的边缘，因为我们要与那些睡了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啊，我们来敬拜你，请你今天接受我们，祝福我们读你的话语，唱这些的歌，传讲着福音，接受悔改者的祷告，垂听为病人所做的祷告，为荣耀于你自己。我们谦卑的祈求，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读圣经，那你们想打开这处经文的人，那我们很抱歉没有足够的座位给你们这群好人来坐。那你们从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州、甚至不同的国家，那一大早与我们来一同的来敬拜主，今天早上聚在这教堂敬拜荣耀的主。那我请你们大家翻开诗篇，诗篇22篇。我知道在复活节的聚会上读这一处的经文，那是有点不太寻常，但神本来就是不寻常的。那这个聚会完后，我们要休会一个小时， 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去吃早饭，然后主日学崇拜在9:30开始。那主日学崇拜结束后，那马上就在这个池子里举行洗礼。那今天下午6:00要分发今晚医治聚会的祷告卡。那如果你有什么亲人生了病，那或有需要，那记得今晚带他们来，因为这是我们这段时间能举行的最后一次医治聚会。那我明天早上5:00就要离开，去洛杉矶，到西海岸各处举行一系列的聚会。那现在我们要读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呢，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是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旦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丝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是的，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愿主在他的话上加上祝福。那我要利用今早这个机会用五个词，那围绕这五个词尽力对你们今早来敬拜的人表达我心里的东西。那我要用这五个词：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再来。那我相信诗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在他的歌中很好地表达了我所要说的：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罪孽，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权势。一日他再来，何等荣耀的日子。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因为当他出生时，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父本体的真相。父神既然是爱，那么耶稣就是爱的全备的表达。从他第一次伸出小小的婴儿的手抚摸妈妈美丽的面颊时，他就是爱，他是爱。我想今天还有许多人，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爱，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的。神爱世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以致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耶稣在世上时，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他的爱，毫无疑问他是世上最有爱的人。我相信他在世上的生命中表现了神，神能显明给世人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爱。当一个妇人，也许是耶稣那时代最卑贱的一个妇人，当他被带到他面前时，他就很好的表现了这一点。妇人在行淫时被抓住，人们发现他犯罪了，他无法脱罪，众人拖他到耶稣面前说：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耶稣转身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他没有把妇人丢到街上，没有让那些人像一群狼一样把妇人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相反，耶稣柔和良善的爱，他谦卑尽到妇人所犯的罪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在去拉撒路坟墓的路上，我想这是耶稣另一次表现了神对人类的爱。他不仅能赦免人所犯的最卑贱的罪，并以他宽恕的爱除去罪，使其成为无罪。而且当死亡把我们拘禁在寂静中时，他仍然关心我们。我相信在耶稣在马大和玛利亚那里的路上，当他来到那个坟墓，死亡把一个可爱的生命囚禁在那里，这时耶稣很好的表达了爱。在他去坟墓的路上，他是神，他知道神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知道父已经告诉他，他的话里有能力叫死人从坟墓里复活过来。然而当他看到马大和玛利亚以及那些爱拉撒路的人在哭，圣经说耶稣哭了。那是什么？是神伟大的爱。当他看到这些，知道他的朋友们在痛苦中，他与他们一同忍受着痛苦。我很高兴的知道能够在心碎的人中间找到他。在我们悲痛时，他不是会离开我们的人。当一切都失败了，世上的最后的希望也到了尽头，他就站在我们身边。他仍然是神，他爱我们，他是神的表达。哦，我相信他多么盼望他的子民被他的灵所高抹，使我们在试炼与患难中能彼此的看顾，来表达主的同情，从我们这由圣灵所生的心里流露出来，在教会里表达永生神的爱。这很好的体现了他所说的，不像世人所说的降生，他爱我。耶稣向全人类所做的，表达了神在耶稣基督里表现他自己的方式。他向人类表达了他的主张，赦免并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何等的缺乏。我们可以爱那些爱我们的，但耶稣爱那些不爱他的人。他是临到这地上的爱的最伟大最初的代表，被住在地上他所爱的人藐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爱，没有人像他那样被人憎恨。人们憎恨他，藐视他，弃绝他，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爱。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人们耻笑他，他在世上的一生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赦免人的罪，医治病人，他行一切的善事，站在旁边戏弄他的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口气，他心里充满爱的喊道，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能理解，因为他是神，他能理解。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不可爱时他能爱我们，因为他是神，他明白。降生，他爱我。 没有一个生命活着像他，因为他是包在爱里，受死他救我。死亡，当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其他的方法，不可能有别的方式来取代，因为神是至高的，他是无限的，是天地的审判者，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人能为别人偿付这工价，因为每个人虽然他可以为别人死，但他从一开始就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人能帮别人，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形的，来到世上说谎话，没有一点希望，我们被神定了死罪，每个在地上活动的人都在这个定罪之下，可能有一人兴起行些什么大事，但他从一开始就是罪人，只有一个办法能偿付这个工价，那就是神自己替我们死。神是个灵，不能死，但他去到一个肉身中，在一个充满爱的生命里表达他自己，以他一切的良善甘愿献上作为至高的祭物，叫他可以除去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世上没有别的路让我们可以得救。耶稣来不只是让人看见，他是来作为祭物死的。亚伯表达了这一点，他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用葡萄藤缠在羊的脖子上，把小羊羔带到一块石头边，他把小羊按倒在石头上，把羊的下巴拉过来，用一块石头击打羊的喉咙，小羊咩咩的惨叫死了，血喷出来，白色的羊毛被血染红了。亚伯见证了哥哥他，神的羔羊是从创世前被杀的，他来代替人的罪，他被击打，被压伤，被戏弄，被嘲笑，那只有神自己能承受这样的死，没有人能这么做。他染血的头发垂在肩上，血滴在地上，表明罪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他必须死去才能救人脱离罪的生命，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死，没有人能承受那样的死。经上说，当兵丁扎他的肋旁时，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不久前我对某个人说起这事，是一个科学家这么说，他说耶稣的死只有一个解释，他不是因为罗马兵丁的枪被刺死的，他死也不是因为流尽了血，因为他身体里仍然有血，他死的原因不是因为罗马兵丁的枪，不是因钉在他手上的钉子，也不是因他们戴在他头上的荆棘冠冕，因为他是死于忧伤，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是伤心而死的，他知道他受死
要拯救的人们却吐口水在他脸上，他被人所弃绝。在这事发生前800年，大卫用耶稣在哥哥他喊出了同样的声音，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罪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把我们与神隔绝。耶稣是那为我们的罪必须献上的赎罪祭，他被隔离了神的面，罪隔离了他，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被隔绝了。那就是为什么他喊着，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被离弃了，站在这位置上，看见他的子民，就是他来做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献上自己生命的那些人，但这些人却弃绝他，这使得非常的悲痛，以致他心都碎了，血和水与他身体的其他的化学物质分开了。人永远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不可能有其他人的那样死的原因。我不管你可能受了多少的折磨，那么怎么把你的脚放在足架中，把你锯成一寸寸或一寸寸的把你烧死，你也不能像他那样死去，因为你的本性跟他不一样。他必须是神，他的本性必须是超过人的。神死了，他死于心碎，为世人那么忧伤，甚至在他的身体里发生了化学反应，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能承受那样的事，你无法有那样的忧伤。只有一位能那么做，他做到了，挂在那里，他的宝贵的一生除了知道爱和行善事不知道别的。他挂在天地之间，被举在那里，被脱光衣服受羞辱。想想你被脱光衣服会怎么样，你不知道神挂在那里那是怎样的羞辱。我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像上有一点衣服，像是他们加了一些衣服在他们身上，但事实上没有，那只是因为艺术家加了一些衣服在上面。他有一件袍子，他们把他从耶稣身上撕下来，他们脱光了他的衣服，为他的内衣研究。他被羞辱到了极点，然而作为神，他必须忍受罪人吐口水在他脸上。然而他有深深的怜悯，他必须被脱光衣服在众人面前死去。这样的结果发生在他身上，使得身体里的血和水分开了。难怪我想世人这样说时，他们很好的表达了，说裂开的磐石，在黑暗的天空，我的救主低头死了，裂开的幔子启示了道路，通往天堂的喜乐和无穷的年日。肯定的，耶稣必须那样做，幔子挂在神与人中间，那裂开的幔子启示了通往天堂喜乐和无穷年日的道路。哥哥他表明的东西超过了我们所能表达的。肯定的，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他已经被定罪了，罪没有权势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成了，罪的权势就结束了，他死了，这个没有了，罪再没有权势，没有生命了。为众们想想吧，罪是人类的仇敌，他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不再有影响力了，他不能做什么，太阳不再放射光芒，星星也不发光，大地变得黑暗，一切都被赎回了。罪已经死了，被埋葬了，它没有生命了，它里面没有生命了，必须被埋葬。什么被埋葬了？神的身体被埋葬了，因为那是赎罪祭，那是被烧掉的羔羊，它被罪恶的火烧掉。那无罪的羔羊不知道罪，神没有错误， 他的生命献上了，那里挂着赎罪祭，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他必须被埋葬，这身体赎罪祭必须被埋葬。那就是为什么过一会儿你们要一个一个下到水池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原因。为什么呢？有件事发生了，当耶稣大声喊叫成了，神的灵从他身体里出来，我们身上的罪已经受到了谴责，我们必须把他埋葬，不再纪念了。我很高兴是那样的，任何东西被埋葬时，它都是被藏起来了。埋葬，它带去我一切的罪孽。神再也看不见我的罪了，因为他们被埋葬了。他们被埋在哪里？埋在神不再纪念的海洋里。想一想，一个不再纪念的海洋，神不能再记起那些罪，因为他们死了又埋葬了，他甚至不能再被记起来了，他们不在神的记忆中了。耶稣也是在这个埋葬中，他代表了旧约以色列人有两只羊，那他们在洁净圣所时要赎罪祭，他们带来两只山羊做赎罪祭，其中一只山羊被杀，那另一只山羊带着罪，那被杀山羊身上的罪被放到了这只活着的山羊身上。那记住，耶稣是绵羊，他是羔羊，但在这件事中他成了山羊，他是义的，因为他是神，是绵羊，但他成了山羊，罪让他可以成为你我的赎罪祭，从一只绵羊成了一只山羊。这两只动物，这两只山羊都预表了耶稣。第一只山羊死了，他作为赎罪祭死了。第二只山羊，罪从赎罪羊身上放到了替罪羊身上，替罪羊带去众人的罪，背负众人的罪，走到远远的旷野。那是什么？那是我们主耶稣的死和埋葬，受死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他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自己身上，带着这些罪径直下到地狱的最深处。他是赎罪的祭，他背负众人的罪，他为我们而死，众人的罪被归在他身上，他把我们的罪带得远远的，远的神再也看不见了。想一想吧，后教会可以因这么一位救主呼喊哈利路亚，我们的罪不但被赦免了，而且被埋在了不再纪念的海洋里，再也记不起来了。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他们不再被纪念了，因为他们已经死了，神看不见他们了，他们已经瘫痪了，已经离开了，被带走了，神不再纪念他们了。那是什么？知道我们的罪永远不再被纪念了，教会应该在今天早上欢呼，他们被放在神再也记不起来的海洋里，被放在坟墓里，没有任何的复活，他们永远的死了，被遗忘了，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耶稣把他们带走了，带到了神不再纪念的海洋里。哦，我们知道这事情在我们中间是确信的，他绝对是真理，他们是神的真理，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人无法表达的，我们对这些事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哦，但是在那个复活节，他复活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 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这很好，但复活他使我称义。复活是什么？那是神的收据，表明账已经付清了。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哦，那是怎样的救赎啊！他复活了，神做了什么呢？人可以受苦，人可以死去，可以被埋葬，但复活却是这一切事中最伟大的，因为那是神的签名。我的律法得到了满足，我的要求因他得到了满足。神使得死里复活，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赞美他神圣的名。难怪他让我们激动，难怪他让人的心无法控制。哦，我们有得胜的信心，我们可以站在那边说我们被白白的称义了。因为他死了，埋葬了，在复活节的早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神显明耶稣所做的一切都被悦纳了，一切都被付清了，你现在可以自由的走了。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哦，没有人能知道，能想象他复活的那个伟大的日子。天使看见了，天使在高天之上唱歌赞美神，欢呼喜乐，旧约的圣徒也在乐园里呼喊哈利路亚。复活他使我称义，天震动了，地震动了，乐园震动了，阴间也被震动了，那伟大的声音从耶稣复活的坟墓里发出来。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在基督里死了的圣徒可以唱这首歌。我们从这里看到他奇异的恩典，神所做的事显明神盖了印的签名。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从死里复活，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作为证实和确认，神所说的是真实的，我所说的也是真实的。耶稣说，我要以圣灵的样式来，我要与你们同住，与你们永远同在。这样心里有这复活盼望的圣徒可以唱这首歌，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这早晨复活，极大的荣耀光辉灿烂，何等的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带着完全神的印，带着神自己写的收据，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在其内。哦，难怪他们说，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罪被赦免了。若没有复活，这一切的祭物就都是虚空，这一切祭物都没有任何的效果。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复活了，神证实他接受了这一祭物，难怪他带给我心里一个哈利路亚，难怪他能使人面对死亡而站立，能使人从无变为有。因为什么？复活他使我称义。你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复活了，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四十天后，耶稣站在那里对他的儿女说话，地心引力开始失去作用，工作已经完成了，工价已经付清了，他手里拿着收据，那是神的收据。他有儿女，就是教会那些信徒，所有的罪都被征服了，路已经通了，地不能再吸引住他。是什么把我们吸在地上？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开始消失，就失去了控制力。为什么？全都结束了，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开始从地上上升，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话从他嘴唇出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为我活着，地心引力已经被打破了，最没有控制力了，我为你们死了，神证明了这事，给了我复活的收据。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有一天我要再回来，有一天他要再来，哦，荣耀的日子，那时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再来，是今天教会的希望。降生他爱我，受死他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的罪孽，复活他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要再来，我得福无边。那什么，在这五个字母里有五样的东西， JESUS， 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去我一切罪孽，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权势，有一天他要再来，何等荣耀的一日，我们正仰望他的第二次再来。凡信主而死的人都被在那早晨复活，极大的荣耀光辉灿烂，何等的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也要在其中。为什么？我得到了收据，他复活了。你怎么知道？他活在我的心里，他活在相信他的教会的心里。朋友们想一想，我们一会儿回来，水池就会预备好，里面有洗礼侍奉用的温水。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今天我很想知道，在我们中间是否有人，或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充足的感激这祭物，并没有来接受他的，你愿意在祷告当中被纪念，愿神特别对你的心说话，使你接受他的献祭，洁净你的灵魂。那记住，今天我们庆祝不只是因这是戴新帽穿新衣的时候，那也都没有问题，那是新事物的象征，神行了新事，那这没有什么问题，那不是那些事，复活节不是那个意思，什么都复活节的、兔子彩蛋的小白鸡等等，弟兄，那跟复活节无关，复活节是一个胜利，那是神赐给地上的胜利，他把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复活能发生在你心里面，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今天早上你愿意向神举手，在你低头时请说，神呐，纪念我，愿那复活的生命住在我心里。你们愿意举手说，伯拉罕弟兄，当我举手时请为我祷告吗？主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其他的人要举手说，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要接受这复活的生命吗？凡信主而死的都必在那早晨复活。在我们唱歌时请想一想，大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时我也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要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如果你还不确定，那请马上弄清楚，当在那边点名时我也要在其中。所以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那在你们唱的时候，那欢喜传扬，现在你们是基督徒的，愿意向神立志要殷勤做工，那你们向神举起手来，在他们点名的时候我也要在其内。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亲爱的神，你看见这里的每一颗心，你知道每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我祈求你怜悯，神的，求你应允，向这些人显明你的怜悯。他们今天早上来敬拜你，他们来这个地方听你的道。我们已经说过，你活在地上时，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像你。你的死，你是唯一能那样死的人。当你埋葬时，你带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身上背负众人的罪孽，你把他们带到神不再纪念的海洋里。但是你复活了，使我们白白称义，永脱罪的权势。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神的祝福他们，帮助我们。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末日就在门口了。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在一个小时之内，各个国家可能就不复存在。神呢，我们祈求在这个复活节早上，我们站在主再来的前沿，教会的希望上。成千上万的信徒正躺在尘土中等候那个时刻，他们的灵魂在祭坛下呼喊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要等到几时呢？神呢，我祈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记住，不管我们在地上做了什么事，都是很渺小的。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候你的再来，告诉每一个人，信息是如此的紧急，愿我们赶快把信息告诉人，你可能随时会来。在他们所说的那些炸弹导弹，成千上万的炸弹像雨一样在一分钟之内落在地上，在这事发生之前，主啊，你应许要来救你的子民。主啊，是的，在那个时刻之前一定会有一次复活，给教会的复活，从这个有罪的生命通过基督复活进入到那永恒的生命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当我们进入另一场的侍奉，进入主日学的教导，主啊，请再一次说话，愿许多人的心得到特别的温暖，愿他们今天上午，这个复活节上午，一群群的进到水池中，与主耶稣一同埋葬，接受这祭物。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教会，或他们与哪个教派团契，那个说明不了什么。他们接受了那个祭物没有？他们是否承认他们没有任何的良善，而耶稣是唯一良善的那一位？耶稣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死了，他带去了我们的罪，埋葬了那些罪。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教会不能埋葬我们的罪，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能埋葬我们的罪，但基督把我们的罪埋在神不再记起的海洋里。神啊，愿这些事在你眼里得到荣耀。今天晚上，主啊，愿你带着复活的大能来到，震动这个小小的地方，就好像它从来也没有被震动过一样。愿神迹奇事出现，主啊，再次显现，就像几个星期前一样，病痛的人奇迹般的得了医治。主啊，我们祈求为了你的荣耀，今晚这事再次发生。主啊，现在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愿今天对我们一些人是真正的复活节，对我们所有人是真正的复活节。一些人从来不知道复活节的祝福是什么，愿今天基督在他们心里复活，带来新的希望，新的生命，把他们指向哥哥他。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们有多少人爱主？请举手。很好，哦，太好了。那麦克道尔弟兄，我听说你有婴孩要奉献，那你要回来参加主日学崇拜对吗？好的啊，那时候我们要奉献婴儿，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没有问题的话，那请在那时候回来。那现在我们要解散聚会一会儿，那让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地方吃早饭，那然后再回来。
那我们很高兴你们来这里。那现在让我们站着，我们啊刚才所唱的那首歌，那都必在那天早晨复活。有多少人心里有这个希望？请把手举起来。那让我们看看 ，Amen。凡信主而死的，都必在那天早上复活。大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